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18号，公元2017年7月1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佛法的不变根本为菩提心与空正见；印度援藏者表示将让西藏脱离中共控制；西藏团体声援刘晓波，中共控制其家人；拉达克行政机构承诺将完善援助藏人计划。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拉达克努布拉德吉寺与当地民众于今天上午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长寿祈愿佛事仪轨，而昨天下午尊者在同努布拉地区的学生与僧尼交流时强调，佛法中恒常不变的根本就是菩提心与空正见，即便百年千年后的科学界也不会找出反驳之处。今天7月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的努布拉地区参加了由德吉寺与当地民众共同举行的长寿祈愿仪轨。昨天11号下午，尊者在德吉寺法会场地同当地各学校的学生与僧尼进行了交流，回答了各方提出的不同问题。根据本台特派记者发回的消息，尊者当时赞扬学生们认真提问的态度，并且鼓励大家在接受学校所教授的知识之外，也应该了解古印度圣哲们撰写的哲理著作。同时，佛教经典中极为特殊的晕明学与心识学不但适用于佛教信徒，对穆斯林也同样有益。尊者强调，学习佛学中的珍贵知识，藏文是最佳的语言。数千年来，信徒们便是透过藏文来深入阐释即道果三位，如今虽有中文与印度文的译典，但是最能够精确翻译那烂陀寺17大班智达所著经典的语文就是藏文。尊者也呼吁拉达克学生们注重藏文的学习。在回答一位学生提出的问题时，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佛法恒常不变的根本就在于菩提心与空正见，任何人都无法影响改变这一点，即便是百年千年后的科学界也只会赞叹菩提心与空正见，而不会找出任何可反驳之处。修持这两样对自己的注意也非常实质。达赖喇嘛尊者还对种姓观念作出评论，指出佛法不区分种姓，而是主张一视同仁，即便是在祈祷时也是为众生的利益祈祷，不会局限在佛教徒内部，因此持如此伟大的利众之心就不会有种姓的心态。如果有人自称佛教人士却又主张种姓制度，那么就应该进行反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资深成员英德瑞西库马尔近日出席印藏友好协会年度大会时发言强调，西藏应获得自由， 应该让圣地冈仁波齐神山和马旁雍措湖都脱离中共控制，获得自由。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印度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年度大会于本月8号至9号间在中央邦阿格拉市召开。印度国会议员巴格特·辛哈与拉姆·桑卡尔、阿格拉市市长印德尔·吉特·阿里亚以及西藏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资深成员伊德瑞什·库马尔等共数百人受邀出席了大会。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季梅次正向本台表示，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资深成员伊德瑞什·库马尔在会上发言时说，西藏应获得自由，圣地冈仁波齐神山和马旁雍措湖都应脱离中共控制，得到自由。库马尔指出，西藏问题直接威胁着印度的国防安全，中共政府对印度边境威胁超过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因此印度全境应发起活动声援西藏自由。援藏团体印藏友好协会1999年成立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目前已发展为拥有116个分会、数千会员的规模。据季梅次正介绍，印藏友好协会年度大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包括加大努力援助西藏重获自由，敦促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印度最高荣誉，以及抵制中国制品等等。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异议作家刘晓波因患癌而从监狱被转往医院接受治疗，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中共至今拒绝放行刘晓波夫妇出国接受救治。虽然当局允许美国与德国的专家前去为刘晓波会诊，但事后又公然歪曲引述外国专家的话语。随着刘晓波病情的不断恶化，中共官方仍无任何放人的意愿，并且控制其家人。继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先后致函关切后，达兰萨拉的西藏团体也发起活动，向刘晓波表达声援。综合媒体消息，美国与德国的两位医生于7月8号在中国沈阳对刘晓波进行会诊，中共当局迅速透过媒体传出经过刻意剪辑的会诊视频片段，试图令外界相信会诊结果是不建议出国治疗。结果网友发现现场翻译歪曲了美国专家的话语。次日，美德医生联合发声，声明赞成刘晓波转运。而后德国驻中国使馆更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共不顾德方事先的要求，而对会诊过程进行录像，并且将内容选择性的泄露给喉舌媒体，以引导舆论。德国声明还表示，看起来是安全机构在主导会诊程序，而不是医学专家。与此同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今天于官网刊登刘晓波病情通报，指出患者仍在积极抢救中，肝脏功能进一步恶化，在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通报并指刘晓波仍存在休克及器官功能衰竭。另有报道指出，刘晓波的多名家人目前受到当局的控制。刘晓波患肝癌切已晚期的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随即展开各种救援行动。今天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与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 联合在达兰萨拉发起声援刘晓波的活动。两个团体在活动声明中指出，刘晓波于2008年起草零八宪章，为自由抗争形势树立了新的榜样，获得无数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律师等的支持，这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恐慌，开始抓捕宪章签署者，而刘晓波更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一名为了中国民众的自由与民主而付出努力的人士，却被中共政府视为国家的罪人，并进行惩罚，而他则以“我没有敌人”一文来回应中共当局的迫害。声明表示，刘晓波的伟大勇气与付出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2010年诺贝尔委员会向他授予了和平奖，而他却身陷囹圄，无法前去领奖，更因在监狱中遭受的折磨苦难而患上肝癌，如今情况非常危急。两个西藏团体祈祷刘晓波的病情能够好转的同时，也呼吁中共遵照刘晓波夫妇的意愿以及外国专家的建议，让他们出国接受医治。面对来自各方的呼声，中共当局至今拒绝放人。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在推特上写道，习近平用冷血和傲慢在给审判他自己的起诉书上添加罪状，若刘晓波到死还封禁在沈阳的病牢房里，这场完整政治谋杀的残酷性就升级了，得有多愚蠢才领受首恶刽子手的头衔。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拉达克行政机构山林自治委员会近日承诺，将在当地完善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的落实，帮助提升流亡藏人的生活条件。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从本月3号开始对拉达克展开参访行程，7月8号出席索纳岭藏人社区举办的欢迎仪式，与拉达克行政机构山林自治委员会会长苏南达瓦等见面。根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山林自治委员会会长苏南达瓦在活动上发言表示，该委员会承诺将在查莫科什米尔邦境内落实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帮助提高区内藏人的生活水平。索南达瓦表示，有幸在过去41年中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他将继续坚守对尊者的虔诚信仰。2014年印度政府颁布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授权印度境内的45个流亡藏人社区通过签署土地合同，正式实现土地使用合法化，并且授权流亡藏人民众按照各自需求自由决定土地的使用。印度各方将向流亡藏人给予合法居住证件，藏人有权申请印度中央政府和各方政府的扶贫项目，申请银行贷款。持有印度难民证件的所有藏人若具备条件，均可在印度政府的经济、卫生和商业部门合格任职等。司政洛桑森格在当天的活动上也发表了演说，感谢拉达克政府对当地流亡藏人提供的各项帮助，同时强调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落实将对藏人民众产生极大的帮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